各位好，今天3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有个大事儿，就是突然发布啊，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在每年两会之后，新闻发布会不举行了，而且往后几年呢都不举行。这件事情呢，各路的豪杰们都已经分析过了，我相信我的这个分析也不太可能能超出他们的范围，但是呢，说呢还是说两句吧。大概是这样啊，首先呢，是我先界定一下，大概有4种关于此事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一个比较听床的说法啊，这个我不太相信的，是说李强自己不上，又是反正有传说啊，这是从某一个层级传说出来，说李强咱李大管家，然后呢。自己跟咱圣上就说了，说这个记者招待会呢，我就不上了。然后圣上大怒啊，你怎么可以不上呢？啊，这个你要不上的话，就以后都别上了。然后呢，就有了这么个发布会，而且是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是很僵硬的，就说以后几年都不上了。这个宣布这个通知的时候，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他肯定不太可能是真的呢？就是太活灵活现了。就是真的，这得确实得趴在床，这都不能趴在那个什么窗根底下听，这得是趴在床下边听，哎，而且呢是那个拿出一自拍杆，你看着没？把这从床底下伸出去，看床上，然后呢床上这边是，哎，这个李强说了，说圣上，这个我臣妾真的是做不到啊，然后呢是圣上说你做不到，以后就不要做了，哎，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所以呢，这个我个人觉得吧，这属于，浅一点说，就是呢，这听床听得有点过了；那深一点说呢，那就是说，这其实呢是给，是某些同志给咱圣上呢，算是又给一台阶下，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怪圣上，圣上是英明神武的，不可能说干这种事儿，这个都是李强这种小人。啊，他呢，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作为大总管的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对吧？臣妾或者是臣妾的责任，就是说呢，淋漓尽致，坏人我做，哎，那个什么您来当，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我智者不取啊，大概就是如此。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指李强水平不足。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不太愿意自己能够去独当一面去说这些话。这个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现实的说法。因为呢，李强同志呢，确实是水平确实差点啊，这必须得说，水平确实差点。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表达能力啊，跟前几任呢是有天壤之别的。不是说他不会说。因为在中国的这某些这个领导层级方面呢，哈，除了咱圣上之外啊，你看，即使是以圣上那样质朴刚健的一个智商以及表达能力，他依然在那个自己能够放松的场所，不一定全拿小本本。真的，你可以看到他留那个就是流出的五码视频，对吧？就那个流出的那些东西，那个步就是步兵那种类型的，他其实还是能说话的。那你想，他这么多年主持开会，他完全不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但是啊，看跟谁比，你就像相当于你比如说这个像什么，就是那些主持人嘴特利落主持人跟我比，那我就是嘴上就属于特别笨的那种人。那他呢，跟他前任几个人比，比如说像李克强啊，温家宝啊。朱镕基呀，他们这些人比他的这个手艺呢，其实相差的相当的远。那所以呢，他又不太愿意出来去说。而且呢，尤其是李强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他属于做官做得比较好的，但是呢，他不属于那种博闻强记，并且呢，能够说总揽一局的人物，这个确实要差得很远。就是他的水平大概当个地级市的这个。一把手可能差不多，但是要做这个，他就说差很远。所以呢，你一旦让他真的到那个上面去回答这些记者们的提问，中外记者们的提问，让他自由发挥，他是有一定的障碍的。他念稿子没问题，对吧？就像他那个在国外的时候，本来有这些所谓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啊，他就 直接到那儿念稿子，念完稿子就走，他自己不会去把这个东西发挥掉，而且呢，他的这个身份呢，也不太能够让他发挥，就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不能这个发挥，他基本上呢，要不是大管家，要不就是一个臣妾嘛，对吧？他是这么一个定位，所以呢，这个不干呢就不干，就防微杜渐，咱省着出麻烦就不干了，这个呢也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都属于呢比较，怎么说呢，眼界没那么开的说法。因为一像这么重大的一个决策，你要是只是因为这种小事而把它整个的给去掉，能够引发这么大的猜测，实际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当然，中国这个东西得不偿失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比较靠谱的吧，应该说或者深度比较高的说法，就是这个相权跟军权之争，啊，这是这个就比较说起来呢就比较像样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就是因为相权跟军权呢一直以来啊是中国整个的君臣关系或者治理关系的一个战场，应该说是战场。其实我们从历史上看呢。实际上来讲，中国最开始大一统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军权跟相权之争的。那我们这个，你甭管是当时李斯是如何如何，那秦始皇那时候李斯如何如何，像他们这些人，但是实际上来讲啊，他真正的在刚开始大一统的时候，是整个的统揽整个环境的，他整个国家是他统揽的，只有他为之一尊。没有任何的权力可以真正意义上对他抗衡，那唯有的权力就是揭竿而起，对吧？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当取而代之。那像这样的东西会去对他进行抗衡。那他整个体系当中，从秦始皇那会儿是没有东西对他进行抗衡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强了。当然，二世而斩呢，是因为他的儿子确实不太争气，对吧？那其实。军权跟相权抗衡，在我个人的这个看法里，算是一个半拉子的伪命题。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军权跟相权确实是有所抗衡的，那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相权始终是依附在军权之上的。军权之，它是一个寄生物，你可以让它这个。在这儿跟军权有一定的抗衡的余地，但是实际上没有军权就没有相权，而不是反过来。真正说所谓的抗衡是什么概念？就是没有我也没有你，我们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那相权跟军权从来不是这样，相权本身是依附于军权的，也依附于皇权。那皇权没有的时候，军权相权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抗衡的话，那基本上来讲，那都是因为这个军权本身没有真正个人能力上没有能够掌控全局。任何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这个皇帝，他只要是说没有像这个纳谏的这种想法的话，那军权都是一往无前的，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所谓相权比较均衡的是跟军权比较均衡的时代呢，那也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文治比较好的时代。那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个超越于军权的东西存在的，就是甭管你是儒家的思想还是那个天道的思想，那以此之下，你再谈军权跟相权的时候，它互相它的这种道德观念。然后呢，包括整体的这个国家的思想和它组织，那支撑着这个相权跟军权有一定的抗衡。但是只要是军权一不开心，你整个这些东西就全完蛋。那为什么朱元璋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相权给干掉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老朱是他妈一流氓嘛，对吧？你往前推，那即使刘邦在的时候。那有相权、军权之争，那很其实都很少。但是呢，刘邦在的时候，各地还有异姓王啊这些东西，给他进行均衡、进行抗衡。那在这个朱元璋的时代有吗？这历代的这些皇帝，真正的有两个平民出身， 刘邦算一个，然后朱元璋算一个。那刘邦其实还比这朱元璋好点，对吧？那朱元璋是最大的一流氓，那他怎么办？他就直接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天道，然后儒家，然后这些道德思想，我都不在意，然后拿掉你的相权，你这就很正常了，对吧？为什么他能够明朝能干成这事儿？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相权跟军权呢是有所抗衡的，但是它一直是一个半伪命题，它是在。有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实践与生成的这种关系，然后才能够如此。而且相权本身是半生品，对吧？军权死了，相权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实际上，在中共立政之后呢，本身的这个这所谓的这个相权是有一部分的，但是呢，它是因为整个是一个体系，就是共产党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政治派别的问题。那我们最开始时候前30年，对吧？老毛特别牛逼，然后如何如何，那个是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实际上而言，在他花了非常大的精力与时间，才把他制衡他的这些东西都给打倒了。而且呢，他制衡他的这个打倒的模式，甚至于还是这个从来没有过的，是利用所谓的这个群众的力量。对吧？因为这是他立身之本嘛，然后忽悠起群众来把这些人打倒，即使到这个程度上，党内的这个政治派别依然还有一个代表由周恩来。周恩来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呢，他是属于那种你说他没有能制衡毛泽东，肯定不算是，但是说制衡了多少也没有，但是他一直在那儿待着，他只要是在那儿待着，就所有的。让老毛就没有那么顺利的去干很多事儿，他为什么那会儿那个就一暗借好多次都是暗指周恩来或者怎么样如何如何，但是始终不能把他拿下去呢？这个也是各个政治派别的一个抗衡。那到了今天呢，就是我们回顾历史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实际上而言，在后30年的改革开放的时候。那军权和相权之间，就是所谓的这个圣三位一体，对吧？就是这个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然后那个党中央书记。那这圣三位一体的这个人呢，是出自一个政治势力。另外一边呢，那出总理，他依然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政治派别的某种程度的制衡，或者说利益制衡。在这几年，这些年，就是好多人可能不太知道，最开始的时候开始的这个，就是这个记者到总理的这个记者发布会呀、啊，那是在没有不是只有二三十年，这个20多年，也不是说20多年，实际不是，最早的时候是1987年，1987年赵子阳的时候就开始了，啊，这个时间其实是蛮长的，几乎是贯穿了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间段，就没差几年嘛。然后呢，那就是这样的这个一个东西。那你往后你再看，它是不是一个各种政治派别？你看，你比如说，无论是这个江泽民时代，对吧？江泽民跟李鹏、江泽民、朱镕基，那他这个是2个不太一样、不太完全一致的一对组合。那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要好得多，至少他的斗争不会有那么明显。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2个背后的政治派别。他们之间的力量的均衡度会高一些，啊，这是一个。那包括像温家宝和这个咱涛哥，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来讲是原来也是2个政治派别不同的，然后呢在上面各自的代表。而涛哥本身你非常明白自己的地位，我是一个看守内阁，我是一个看守政府，就等着交班的。那咱圣上刚刚能够继承大宝的时候。给他安排的是李克强，这个肯定，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去查任何资料啊。李克强绝对不是一个说是，咱圣上自己选的，他那会儿没有资格选，他自己本身也是被选择上来的。那李克强是另外一个派别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衡的一个人，但是呢，这个必须要说。就是一旦说中国这事儿，一旦你到了那个最高级的领导人的话，上面没有人再去制约你了，对吧？你甭管是涛哥还是咱哈祖，对吧？他上面还有人在制约，老一辈的人还在。那现在老一辈人基本死光了， 没有再有任何人去制约他的时候，那他本人就会把他的权力整体的直接就给覆盖掉，把所有的其他政治派别都给覆盖掉。这些年他干的是什么呢？咱实际上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个老人已死，新人不可能去制衡他的状态，去把整个派别都覆盖。那国务院已经成为了某种程度的，怎么说呢？军机处，就是呈旨往下那个下发的。那这么一个东西，它不再是原来的真正意义上的能够顶半边天的一个角色，它更像是一个，按照一位网友说法，这叫什么呢？就是叫召集各部委开会的一个机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非常像军机处，这个确实是非常像军机处了。那就原来军机处呢，拟旨下发，对吧？就是长，就是其实是皇帝的一个办事处或者是秘书处。国务院本身呢？应该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个架构的，但是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它被很多的机构夺了，就是直接就等于是权力的最上层，中间没有一个就是说上传下达以及进行管理的一个机构，那然后直接对各部，这个是一个这10年以来最大的变化，这个呢也包括说李克强本身。他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在政治斗争上能够做得非常好的人，这个必须说他在高层的这种政治斗争上，他在行政事务上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当然在政治斗争上不太行，而且呢，背后在支撑他的势力这些年被打得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他这种制衡的能力，经过这10年之后，可以看得出来完蛋了，对吧？他已经完蛋了，那就直接就散摊子，到今天。走到今天，OK，好，那他这个李强已经完全的沦落成一个就是大总管，对吧？哎，这只能够是干这个事情，这是一种看法，相权跟军权。还有一种看法呢，实际上这样的，就是说呢，就到了最更深层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中国的党政分开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歇了。但原来呀，我们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在那个共产党这个体系当中的，是没有党政分开这件事儿的。我们是提了很多次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分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讲，你甭管是政党，就是你看西方国家，甭管是谁组阁或者怎么样，他呢，他是有这种政务系统和这个党务系统，就是他之间是不是有关系？有。对吧？你因为我这个党的理念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要去把这个去把这个事情往哪边方面引，通过立法呀，通过某些的这个人事的任免呢，然后呢，去把这个我根据我的理念去把这个国家的政策往哪边去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基本上而言，纯党务跟国家的政务是要分开的。这也就是说，一个现代国家的组成，它必然会是如此。那但是呢，在中国不是，中国一直是这个党政不分的。这原来就是党是要管所有的行政事务的。那后来呢，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说想进行某种程度政治改革的时候呢，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呢，就希望能够进行这个党政的分开，就包括像是国务院的这个权力的确认。以及呢，就是小国务院，就是所谓的发改委这一边呢，它能够独立出来，在行政这一块儿就把它整个的拿起来。但是这些年，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已经没有党政分开这件事儿了，也不会让你党政分开，就是党和这个政府，然后呢还有整个国家，它是越捆越死。原来基本就是你。即使是党领导一切或者怎么样，但是那是个虚的口号。你行政该怎么干怎么干，对吧？因为所有就是稍微明白点的人都知道，你按照党务那套东西，你去管行政，那是出问题的。你不可以这样做，那经济上什么都会出问题。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这些年他把这些东西全都给绑在一起，绑得越来越深，就是深度捆绑。啊，这个深度捆绑就都真是说，你说什么海老富，什么什么龟甲富，那都已经等而下之了，简直是橡皮一，就大概到这个程度上，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一开会先说的什么，先说的是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对吧？先把这个弄出来了， 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已经把党原本的，就是说大家默认的这几十年的这些东西，就是这改革开放以来，说呢，党政之间要画一道稍微高一点的墙，让他们不要互相的干扰得太过分的这个墙，就全给拆了，就完全的党政这些东西就不分了。国务院实际是这个行政这方面的一个最大的头，对吧？那这边实际上国家主席啊，包括像这个就是剩三位一体，就是这个主席、军委，然后加这个总书记，这三位一体更多的是在这个党务这一边，但是现在就整个跨就合在一块儿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看的就比较更深一点，就是说党务跟这个政务，它原来党政分开的这个趋势，或者是说保持着那会儿党政分开的一点点的这个隔离就完全消失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你现在来看这个事儿，那就是照我这个标题是说的，全中国只能有一个最靓的仔，就是咱圣上啊，就是咱圣上。那在各种意义上，他必须得是最靓的，因为呢，他属于那什么呢？武大郎开店，比他个高都不能进，或者是说，照我的说法，是所有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那他如果不是他在这么搁着的话，就是所有的板都比他高，这是不可以的。那最短的那块板往往是自尊心或者是说权力欲最强的那个人，因为他看所有人都不顺眼，看所有这些东西，就是你圣上这个又怂又狠的性格，他看这些人都不能够顺眼，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到这儿，而且尤其是知道自己没有能耐的人。但是又获得权力的，他最大的一件事干嘛？防着所有人。你记着，他防着所有的人。这所以呢，他就会把原来所谓的，因为政治派别已经被消除了，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在他的治下了，对吧？他因为已经是连任了嘛，然后呢，把所有的七就是除了他之外的六个小矮人都已经搁的，就七个小矮人，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能够拿主意的，那这些东西政治利益的政治派别已经消失了，那党政这一边分开，那我一样要消失，然后让你们所有的人成为，要不然你是大管家，要不然你是二管家，要不然你是这个妾，要不然你是那个妾，或者是嫔，或者是答应，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一些无所谓了，反正就这样的人，那所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归于他的意识一个人手里。让你们所有的党务和政务再没有跟他能够抗衡的力量，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全中国只能是他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个小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你即使是说你再怎么样，你不是八爪章鱼，对吧？你不是一个八爪的章鱼，对吧？你章鱼是八个爪吗？我也不太知道啊，就是这个对于这章鱼解剖学不太熟。那反正就是你不太可能呢全面笼罩，那你需要呢各种各样的这种上传下达以及实际操作的这种机构。那你把这些权力从某种程度上给拿走之后，就是决策这些权力都拿走之后，要不然你会累死，要不然呢你就只能够说再继续的让他们去干这些活。他只不过呢，就是说换一个名义，让大家不太能够把它能够归结到某一个人头上，最后都是你来做主，这个是你能做的事情，终归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累，就是把你把这个你把这些这个像什么相权或者是说国务院的权力，你整个去分散掉的时候，依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小的，但是不能跟你抗衡的这种机构，这是肯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以咱圣上的这个，以咱圣上这个质朴刚健的智商啊，以及他的这个胎教毕业的这个经济学水准，或者说任何除了政治斗争之外的任何东西的水准，那大致来讲只能够说把国家引到更糟糕的境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抗衡，哪怕是很小的，像李克强那种程度的这种抗衡，让他有一定的这种在那个地方不舒服的这种感觉。那你想想看，最后会有一什么结果，对吧？哼，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吧，不用，嗨，这有什么可看的？这他妈的未来的事情已经注定了，你可以往下直接等着他 接着出各种昏招吧，没有任何挡头的昏招吧，大概也就是如此能这样。所以在今儿节目背后呢，我再回忆几个当年这些总理们至少能发声的时候说那些话，比如说朱镕基说："我带着100口棺材，啊，有一口留给我自己的，对吧？"哎，这个，然后呢，这个这个温家宝说呢，改革已经改，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对吧？经济改革的这个成果终究会失去，对吧？这个也是，这是一个说法啊。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呢，也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当年这个12年的时候温家宝说的一个话。那李克强，咱们就有两个，因为记忆比较新嘛，有两个说吧。那个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啊，这是一个。但是他发现，真的有倒流这件事儿，真的有倒流这件事儿。听说过钱塘江涨潮吗？对吧？那海水倒涨回来涨潮吗？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句话就是6亿人每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这个是在某一次记，在一次记者招前几年记者招待会上，然后呢，这个说的这句话，自己发挥的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惹恼了这个咱们圣上，因为当时他刚说完，我们的扶贫攻坚已经大功告成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回忆起来呀，虽然说起来呢，中共的这些官员到那个层级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老百姓能认可的好鸟，但是呢，这些人呢，基本上还能说出一两句真话来，像是有点性情的人。然后到今天为止呢，你看到的李强，你就是我们回忆一下，他说啥了？他做过什么？他再怎么样？他真的就是一个大管家，一国的总理呀，一国的总理呀，说不能成句。干不能成事儿，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是一个，今天就是看到他走在咱们圣上后边，就是他进场的时候到主席台那儿走在圣上的后边，大概有2米左右的一个，超过社交距离的这么一个距离，就是怎么说呢？当时圣上要是要骑马的话，他就是第一个过去，俯下身，当上马凳那么一个人，真是一个这如此大的国家，一个掌握着民间十几亿人口数政的一个机构的老大，变成如此的一个境地，有时候你看着也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